好，弟兄姊妹，今天跟大家分享的题目是生命之道。经文呢是记载在约翰一书的1章1到4节。其实从今年开始呢，我就有一个的计划哈，就是希望跟弟兄姊妹来分享约翰的书信。所以今天呢应该是今年的第一讲，那接下来我也会继续的按照这个约翰书信的这个内容来慢慢跟大家去分享。我想今天分享的是一个开始哈，就是一个有点像序言这样子的。求主来帮助我们，从神的话语里面，我们能够得着力量，也可以在新的一年，我们有新的看见。我们先来读一下今天的经文，在约翰一书1章1到4节。好，大家翻到经文，我们可以一起来诵读。好，一二起。论到从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就是我们所听见、所看见、亲眼看过、亲手摸过的。这生命已经显现出来，我们也看见过，现在又做见证，将原与父同在，且显现与我们那永远的生命传给你们。我们将所看见、所听见的传给你们，使你们与我们相交。我们乃是与父并他儿子耶稣基督相交的。我们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使你们的喜乐充足。好，经文比较短，只有四节的经文，可是这四节的经文包含的内容呢，却非常的丰富。待会呢，我会详细的跟大家去讲解这几节的经文。在讲解之前呢，我想先问一下大家哈，有没有留意到最近有一个非常热的词？那很多人都在讨论，特别在网上哈，很多人对这个词呢也很追捧，也掀起了很多的热潮。这个词呢是由 Facebook 的这个创始人朱克伯格提出来的哈，他提出来一个什么样的词呢？这个词叫做元宇宙。当他提出元宇宙这个概念以后呢，整个的虚拟世界里面的土地呢，都被炒起来哈，不是现实的土地，是在虚拟世界里面的这个土地被热炒。最近也有看到有新闻说，有某个明星哈，他花了80万哈，在元宇宙买了房。我不晓得这个房是怎么样买的哈，能不能住人哈？但是也听说他是花了不少的钱哈，80万在元宇宙里面买了房。什么是元宇宙呢？哈，元宇宙也称为后设宇宙，或者是形上宇宙，或者有人也叫做超感的空间。其实这个是有两个是合在一起的哈，就是有这个超级还有宇宙，英文呢就是 metaverse 哈 ，meta 就是比较超越的意思，然后 verse 它就是用了代表 universe 哈，就是代表宇宙。那两个字合起来的意思就是呢，超越的宇宙，也就是说这是一个平行于现实世界运行的一个人造的空间。其实就是互联网的下一个的阶段了，可以由 AI 或者是应该是由 AR 或者是 VR 或者是 3D 的技术一起来支持的一个虚拟的世界。那人们呢是可以通过虚拟的这种眼镜哈，如果你有玩过这种 3D 的游戏，你就知道哈，戴那种虚拟的现实眼镜哈，或者是增强的眼镜，或者是其他的一些电子的设备呢，你就可以进入这个虚拟的空间哈。当你进入了这个虚拟空间的时候，你会发现有些时候，真的跟虚幻的很难去分辨哈，什么是真的，什么是虚幻的，可能在那个世界里面没有办法去分辨。所以让我想到在《红楼梦》里面有一句话说：“假作真实。”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有些时候真真假假，虚虚幻幻，你根本分不清楚。那对于耶稣基督的身份呢？其实对 约翰那个时代的人来讲，很多人呢也是不太清楚，或者是充满了很多的争议，究竟耶稣是神还是人呢？或者说他是半神半人，还是说他真的就是既是完全的神也是完全的人呢？对于耶稣的这种很特别的身份呢，在当时也来很多的争议，那也有很多的异端，他们有自己的学说，那对正统的信仰呢带来很多的冲击。所以在那个时候呢，约翰他写这封的书信，其中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呢，也是要对付这些的异端学说。所以一开始我们在讲这段经文之前，我们先得要了解这个约翰书信的写作的一些背景。当时约翰写约翰一书的时候呢，大概是第一世纪末的时候，那当时在整个亚细亚的一带，所有的教会基本上他们都受到异端的影响，而且也有不少的假教师在那时候出现。所以呢，我们看到约翰他写这封的书信呢，其实有点充满了护教的色彩。当异端的思想入侵的时候呢，其实给教会的内部带来很多的张力，也带来一些的危机哈。所以约翰写这封的书信主要就是针对这些异端，而这个异端呢，主要是受早期的诺斯底主义所影响。诺斯底主义在当时是非常流行的一种异端的思潮。那诺斯底主义呢，它主要产生了两个流派啊，第一呢是幻影说哈，第二个呢就是瑟琳陀主义。那这两个流派它究竟主张一些什么呢？首先我们要明白诺斯底哈，它究竟是怎样的一种的思潮。诺斯底主义其实是在第一世纪末出现，但是呢它主要流行呢是在第二世纪和第三世纪。那它主要呢是由两方面的主张啦，一方面就是二元论啦，就是讲到这个世界其实是分成两个的方面哈，认为至高的神呢其实是纯灵的，他住在净光之中哈，是至善的，他跟黑暗的世界呢是互相对抗，互不混淆的，但是物质的世界呢却不是由最高的神创造的哈，乃是由这种次等神来创造的。次等神呢并不认识这个至高神。那在世上的人呢也分为灵体二元，只有少数的人呢他心里面有这种智慧的光芒，但是呢他需要一位救主来救他们脱离罪恶的世界。然后另外他们也主张靠神秘的知识来得救，所以诺斯底他本来的这个意思呢就是知识哈，他也主张靠神秘的知识来得救，而这种的知识呢不是所有的人都可以获得的，这种知识呢也是要靠一个救赎者来帮助他们获得。那当然他们也认为这个救赎者是耶稣，不过他们所认识的耶稣，或者是他们所理解的耶稣，跟我们现在所理解的耶稣不一样。他们所认为的那个耶稣是没有具体的血肉的身体的，他只是一个灵体哈。所以由诺斯底主义就产生出来主要两个的流派，第一个是幻影说哈，幻影说他们主张是物质是邪恶的，灵界呢才是良善的，所以他们认为肉身如果是属于肉体的话呢，那它就是邪恶的，绝不会是上帝成了肉身。如果是上帝成了肉身的话，那岂不是等于说上帝他成为邪恶吗？所以他们是很难相信或者很难接受耶稣基督道成肉身这个事实，他们认为不可能，因为肉体是邪恶的，至善的神不可能成为邪恶的肉体而存在。所以他们认为基督呢只是像有肉体存在，而不是呢真正有血肉的身体。所以他们认为耶稣基督其实是一个没有实体的幻影，就是没有实体，它是一个幻影。那没有实体这个字眼 我们现在在疫情当中，我们会相当熟悉哈。我们整天都说，哎，现在没有实体的聚会哈，我们现在只是在网上的聚会。这个就是他们认为的没有实体，所以叫做幻影派。那第二个流派是圣灵陀主义，他们强调耶稣呢，他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但是呢，他只是一个人而已。当他受洗的时候呢，基督的灵呢才临到他，也就是说耶稣他本来就是一个人而已，不过呢当他受洗的时候，就是有圣善的灵，就是基督的灵临到他，而当他上十字架的时候呢，这个灵呢又离开了基督，所以呢神圣的基督呢他并没有受苦，他只是一个纯粹的属灵的存在。这个是圣灵陀主义，他们认为耶稣的神性只是在某一个时段里面存在，就是从他受洗以后到他上十字架这段时间啊，上十字架以后这个灵又离开他了。所以这两个异端当时在教会里面产生很大的一些影响。约翰呢，他写书信也是正面临诺斯底主义的挑战，他希望透过这封的书信呢，可以让可以达到两个目的吧。一方面呢，就是揭发假的教师，另一方面呢，就是让基督徒对救恩能够更加的坚定，可以在信仰里面可以扎根。所以整个的一章的第一到四节呢，只是其中的一个序言而已哈。那今天我们就来看这个序言，那我会分几点来看。第一呢，就是讲到这个生命之道，它是先存永在的。第一节这么讲，论到从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就是我们所听见、所看见、亲眼看过、亲手摸过的。这里提到一个关键词，叫做生命之道。那究竟生命之道是指什么呢？我们在读这一节的时候，可能很快就会想到另一节的经文，就是也是约翰所写的，在约翰福音里面的第一章第一节里面讲到太初有道。哦，这个写法真的很像，他们两卷书的这个风格也非常的一致。所以在这里他讲到生命之道，我们马上就可以联想到在约翰福音里面讲到的太初有道的那个道。所以有解经家认为，这个生命之道其实就是指耶稣基督他本身，但是也有一些的解经家他们认为，这个生命之道有可能也是指有关耶稣基督的信息啊，就是指福音了。所以我们常常说的这个整个的福音啊，就是有关耶稣基督的信息。不过按照希腊文原文的这个的文法呢，这里用了一个中性的关系的代名词，那这个代名词在中文的和合本里面呢没有直接翻译出来，但是在英文呢却有翻译成 that which。 所以呢可以理解为这个生命之道有可能是指这个福音信息，而不是指一个人。不过不管怎么样，当这里提到生命之道的时候，我们马上就会联想到耶稣基督他本人，就是像在约翰福音里面所讲的道和生命。我们还记得耶稣基督自己也曾经说过，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所以我们也可以这么理解，约翰的这个开场白就是在第一节的里面，我们可以同时呢想到福音，也可以同时呢聚焦在那一位福音的本身，或者是福音的主角啊，就是耶稣基督他自己。在这里生命之道它的重点呢是在生命，而不是在这个道，因此我们会看到在下面的经文里面呢，其实反复的在讲这个生命如何，特别在括号里面第二节它是用括号括起来，其实它是在补充说明第一节的内容。所以在第二节一开始就说这生命已经显明出来，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出来生命之道它所要强调的重点是这个生命。 这个生命是谁呢？刚才我们也提到，耶稣他自己就讲过，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就是耶稣基督他自己。而在生命之道前面还加了一个的修饰词，这个词是叫做从起初原有。从起初的意思呢，就是真的像约翰福音所讲的这个太初啊，太初不是讲这个创造开始的时候，乃是在创造之前，在没有世界之前，其实它就已经存在。这个是讲到这个生命的永恒性，也是讲到耶稣基督他的永恒性。他是一个先存永在的生命，这个是他的特质。所以从起初原有这四个字，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他是自有拥有啊，也可以说是先存永在的。而从起初这三个字呢，其实就可以让我们知道福音呢，或者是耶稣基督呢，他的拯救呢，不是一种补救的方法，乃是一直都在神的计划里面哈。这个不是说，哎，当人类堕落犯罪了以后呢，上帝就有一个补救的方法，其实不是这样，因为这个是从创世之前，从起初就有的，所以其实一直都是在神的计划里面。所以第一点，我们看到这个生命之道呢，它是先存永在的。然后第二点，我们可以看到生命之道呢是真实可见的。经文里面讲，这个生命之道是我们所听见啊，是我们所听啊，所看见，亲眼看过，亲手摸过的。这个所听见原文呢，都是用过去式，指已经听过了；所看见也是指曾经看过。那亲眼看见呢，是指非常的近的距离，很仔细的来观察、注视过，而不是远远的来观看，乃是很近距离的来注视或者是观察。那亲手摸过呢，那就更加的近距离了哈，因为是亲身的接触经过。那我们知道约翰他自己本人呢，不只是看过听过摸过，他甚至跟耶稣基督呢一起生活了很长的一段时间哈，他跟他有很长时间的接触。所以我们看到约翰所讲的，它是一个非常真实的、非常贴地的一种接触。那我们知道，有些时候我们说听到，好像已经不错了哈。在旧约里面呢，我们常常看到那些的人物，他们听见神说话，他们只是听见。不过单单呢，只是听见呢还不够，如果能够看见呢，那就更加好哈。摩西他站在神的面前，但是呢他不能看到神，因为神的荣光太大哈，他不能直接的看见，要用帕子来遮住他的脸。所以能够看见呢是一种很大的福气哈，或者是能够看见呢更让人呢可以觉得这个真实性非常的高哈。但是能看见也不一定是真实哈，或者是我们觉得不够满足。今天我们可能会有更深的一种体会，就是在疫情里面，我们没有办法面对面的看见。也许你现在看见我，但是呢是在网络上面看见我，你不是站在我面前哈。所以有可能你认为我是一个虚幻的人哈，站在这里我不是一个真实的存在，因为你只是透过虚拟的网络你看到我而已。但是如果你能够面对面的看见我呢，这种的真实性呢就会更高。但是面对面的看见还不够，假如说你能够跟我一起，我们有肢体的这种的接触，比如说我们一起握握手啊，彼此问安，这样子呢这种真实性呢就更加强烈，对不对？所以在这里约翰他写了三个的接触的层面，第一呢就是听见，第二呢就是看见，第三呢就是摸到。 这三个是有这种递进的方式哈，就是层层的加深，这些都是证明这个道它成了肉身，是住在我们中间，真真实实的能够看见，可以感受得到的。那当然在这里呢，约翰所讲的这个看见、听见还有摸过，其实最重要的他要强调的是看见，因为这个亲眼目睹在当时来讲是很重要的一个做见证的条件。我们知道使徒要为耶稣基督去做见证呢，他们有一个的条件，就是你要亲眼看见过耶稣。那如果你跟他有一起来生活过那一段时间呢，跟随过耶稣呢，那就更加的有资格为耶稣基督来做见证。所以在这里呢，约翰为什么会这样讲呢？说他听见又看见，然后还亲手摸过呢？其实也是针对刚才所提到的这两个异端的流派。第一呢，就是幻影说。其实要驳弃幻影说，就是说耶稣呢，他不是一个幻影，他是能够听得见的，可以看得见的，也可以摸得着的。他是一个完全的人啊，他不是一个幻影啊，他不是一个虚幻的存在啊。另外呢，也是要驳斥设灵陀主义，不是后来才有神性啊，不是说他受洗的那一刻基督的灵才降到他身上，然后他才有神性，然后后来又这个神性又离开他，他又变成一个普通的人啊，不是这样。这里讲到是起初原有，就是刚才第一节里面一开始所讲的起初原有，就是讲到他的神性是从一开始就有不是后来才加给他的，所以他的神性呢也是完全的，他是一个完全的神。好，第三方面我们来看这个生命之道呢是自我显现的。第二节里面讲这生命已经显现出来，我们也看见，现在又做见证，将原与父同在，且显现与我们那永远的生命传给你们。为什么可以听见、可以看见、可以摸得着呢？其实就是因为这个生命之道它自己显现出来。假如说它没有自我的显现，我们根本没有办法去听，也没有办法去看，也没有办法呢摸得着。因为神跟人有一个很大的鸿沟，有很大的阻隔，人不能去到上帝那里，人跟神没有办法有直接的交流和沟通，除非神他自己自我显现。在这里第二节的经文已经告诉我们，这个生命它是自己显现出来，而且呢已经显现了。约翰还有其他的使徒还有很多的见证人，他们都有看见过，而且呢他们也做过见证。在这里我们看到有一个很伟大的事情出现了，就是一个在永恒里面的这个全能者，他进入了有限的历史时空里面，而这个有限的历史时空呢也是他所创造的。这个就是道成肉身和上帝来到人间，他进入了人类的历史，这个是一个非常伟大的事件，没有任何其他的一个事件呢可以跟这个事件来相比。道成肉身这个事情，就是神他将自己向人呢三个很高级的感官展现出来，就是听觉、视觉还有触觉，透过这三个感官向人来展示。所以整个神的启示呢，是从一个最抽象的这个层面呢，去到一个最具体的层面。所以道成肉身也是神启示的最高峰。我们知道有一个的哲学家他叫做黑格尔，他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全部历史都是来自耶稣基督，走向耶稣基督，上帝之子降临是世界历史的轴心。黑格尔他说的非常的震撼， 所有的历史都是来自于耶稣基督，而且呢，不只是来自他，而且呢，最终要走向耶稣基督。所以耶稣基督他自己说，他是阿拉法，他是欧米伽，他就是开始哈，他就是终。这个就是黑格尔所讲的，所有的历史都来自他，也走向他。上帝之子的降临是世界的历史的一个轴心啊，它是中心。所以这个自我显现非常的重要，是神的一个启示，而且呢是启示里面的最高峰。好，第四个方面，生命之道呢是被人传扬的。第二节里面讲到，这个生命显现出来以后呢，约翰他们就做见证，然后呢传给其他的人。永恒的生命在历史当中显现出来呢，它不是让某一些的人呢据为己有，或者它不只是属于某一些少数的人，就是那些能够看见、能够听见、能够摸到的人，不是。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只有在耶稣的那个年代的人才有机会啊去认识他，才有机会去得着他，因为其他世代的人没有办法去听见、看见、摸到。但是生命的道却不是这样的，它不是让人据为己有的，乃是要传扬出来的。它不是只是赐给少数的人的，它赐给少数的人是为了让更多的人呢来知道，他们要向世人来宣讲。所以呢，在后面经文里面我们看到，显于我们的要变成呢传给你们，本来是显给我们，现在呢要传给你们，而你们呢还要再去传给其他的人。也就是说，这个生命之道要不断的去传扬，而且它是值得传扬的。第五个方面，生命之道是使人相交的。在第三节里面这么讲，我们将所看见、所听见的传给你们，使你们与我们相交。我们乃是与父并他儿子耶稣基督相交的。这里反复的提到相交这个字，相交这个字呢，在希腊文原文里面有很深层的这个意思哈，就是表示彼此属于对方，这个才叫相交哈，不是我跟你聊聊天、说说话、寒暄几句那种叫相交，乃是彼此属于对方，这是非常深的哈，互相的来属于对方。信徒之间的这种的联系或者这种的关联呢，也是如此，好像肢体呢，它互相的依存。所以在圣经里面描述的很好，说我们在基督里面成为一体哈，我们也是各自成为肢体，彼此的来相连，这个比喻非常的贴切。那在这里我们除了看到我们相交有一个的横向的层面，就是在信徒之间哈，就是你们与我们相交哈，就是约翰跟这些的读者他们去讲的信徒之间彼此的这种的相交。另外一个呢是纵向的，我们看到是与神的这种相交，就是后面那一小节讲到的，我们乃是与父并他儿子耶稣基督相交的。这里讲到两个的向度，一个是横向的，一个是纵向的。当然这个纵向的这个相交是最重要，而且是一个基础。如果我们没有能够跟神来相交的话，我们就不能跟其他的人去相交。所以这里讲到传扬，其实呢它并不是一个终点，也就是说不是只是为了传扬而传扬，传扬是有目的的，而这个目的呢是有一个短程的目的，也有一个终极的目的。短程的目的呢就是相交，让我们跟神相交，然后呢我们也跟人去相交。但是有更终极的一个目标呢，就是下一节所讲的，就是要喜乐啊。这个待会我会继续再讲。那这个喜乐呢，其实就是传扬的最终的目的，就是让我们能够得到永生的那种的喜乐，永远跟神在一起的那种的喜乐。那我们知道有一个的 哲学家他说过一句话也是很出名哈，他说我思啊，然后故我在哈，很多的中文就翻译成，但是他原文只是说我思啊，我在，但很多现在中文翻译成我思故我在了。那有一位的神学家叫做潘霍华呢，他也讲过一句类似的话，他在《圣徒相通》里面讲的，我伦理的关联他者我在哈，他是讲当我伦理的与他者与他人连接的时候呢，我就存在。这个我想跟这个今天的经文哈相交哈这个词呢是很贴切的来对应在一起。我们今年教会的主题大家还记得吗？其实教会的主题是连续几年哈，就是基督是主，首先呢是与神连结，然后是今年就是与人连结哈，明年就是与万物来连结。所以这个也是讲到一个相交哈，我们首先纵向我们跟神来连结，然后呢我们横向才能与人来连结，与万物来连结。所以相交是很重要，而耶稣基督在这个相交里面呢，他是一个核心的位置，他是主。好，最后一点就是生命之道是使人喜乐的，在第四节里面讲，我们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使你们的喜乐充足。这里的喜乐呢，不仅是指得救的喜乐，更是因为生命的交通而带来的喜乐。所以喜乐充足是指那种很持续不断的完满的满足的这种的喜乐。这种的喜乐呢，就是传扬的终极的目的哈，就是让人能够得到这种持续不断的完满的满足的喜乐。当我们与神有相交以后呢，我们就能体会得到，我们就能领受这一种的喜乐。而回顾整段的经文哈，我们看到神的救赎的神的救赎的计划，短短的四节的经文有很多的关键词，让我们能够看得见其实神在最一开始的时候就已经有他的救赎的计划。这里有几个词我们要留意，第一呢是起初，然后呢是显现，然后呢是做见证传给，然后是相交，然后是喜乐。起初其实讲到神一开始他就有这个耶稣基督来预备实行这个的救恩，然后呢他也向我们来显现。那这个就是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他来到人间不只是向我们显现而已，而且呢他还施行拯救。然后呢看见耶稣基督显现的这些人呢，就是像使徒约翰这些跟耶稣基督一起生活过的，他们是跟随耶稣的人，他们就把他们所看见的传扬出来，传给其他的人，以至于我们呢能够从这些人那里领受这个信息，我们就可以有机会跟神去相交，也可以跟其他人相交，然后最终达成喜乐的这个终极的目标。其实这个就是一个救恩的整个的计划，我们可以在这几节的经文里面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所以经文很短，可是它的意义却非常的深哈。最后我们来看，面对永生之道你的回应是怎样呢？我们记得彼得他曾经说过哈，他说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归从谁呢？但是如果是我的话呢，我会说啊，主啊，你是永生之道，我们还归从谁呢？当时彼得说这句话的时候，他对耶稣的认识觉得他是有永生之道的那一位，但是今天我们对耶稣基督或许会有更深的一些认识，就是他不只是那个有永生之道而已，乃是他本身就是永生之道，也就是经文里面所讲的他就是那个生命，也是耶稣基督他自己所宣称的 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愿主帮助我们，愿我们都能够得到这个的生命。我们同心祷告。主耶稣，谢谢你的恩典，谢谢你向我们显现，在万事之初你就预定来到这个世间来拯救我们，让我们能够透过你可以跟父神也可以跟你来相交，以至于我们可以得着满足的喜乐。主，求你来帮助我们，也可以将这个生命之道继续的去传染，让更多的人能够与你相交，也可以得到这个永恒的喜乐。我们将同心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们。